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九会，是参政成德这一会。这一会是在我们人间讲的，人间的哪一个地方讲呢？那是在士多林讲。其实真正呢，要去参政的地方是在人间，而不是在天上。这有几个原因。如果在天上，天是一个享受的地方，所以我们讲魔的时候啊，有天魔是很难克服的。为什么说天魔很难克服呢？因为天的地方是很快乐的啊。天的地方是很富足的，天的地方是很欢喜的，所以呢，你到那个地方去享福享够了以后，你没有办法在那地方修行，所以就没有办法参政。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青少年的一代啊，说新兴人类啊，这个新兴人类呢，他们所生活的环境都比较优异啦，啊，都比较好啦。那么这些人照理讲应该是他们心智的成长应该比以前的人更好才对啊。你该看有啊，没以前的人他们比较能承受得了苦，以前的人在碰到挫折的时候，他有那种愈挫愈奋的啊，那样子的一种培养出那种他的一个特质哈，啊，一种气质出来。那么以前的人呢，他们对苦不会去逃避，可是你富裕的就好像生活在天里头一样，他不适合于修行了。所以你看现在新兴人类他们的心智都比较差，受到挫折的以后呢，他就不想活啦，就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啊，稍稍有一点点这种困难啊，他的体力各方面都比较不能支持啊。那么他们总觉得说都需要人家给他很多的好话好言跟鼓励，你把他骂重一点他就承受不了，要离家出走了。主要是因为他的自然的环境对他的磨练太少了，所以你能到人间这一趟，你碰到了很多的苦，也许这个苦是你家庭里头啊，这个婚姻生活的苦，子女的苦，事业的苦，有这些苦，你要有正念啊，好好的去生活，你真正能够去修波罗蜜，你能承受这些苦，其实倒反而使你容易成就。人呢越忧郁越难成就，所以我们说在天是不好修行的，只有在人才好修行。到地狱它太黑暗了，它没有，你就运气好一点会碰到地藏菩萨，其要不然他太黑了，所以他并不好。你如果碰到畜生道去的话，没有文字，没有文字般若，没有办法，也很难。你看过的啊，这个在我们的过去的佛学的佛教的典籍里头，你可以看到在山门啊，人家放生的啊，有时候有一些水鸟啦，放生的鹅啦啊，你看他在那个地方最后会跑到大殿去，然后把两个翅膀打开，然后在那个地方哇哇哇叫三声，他就真的往生了。你看，可是他在叫这三声之前，人家只要在诵经的时候，他就会在门口那个地方一动都不动的在那个地方，人家在说法的时候呢，那个是极少数的飞禽啊，他才有的，也极少数的走兽他有的。我有一次啊，我到嘉义竹崎的相关寺，这嘉义竹崎的相关寺呢，我去过几次了，但是那里有一只鹅啊，我前天才碰到这个悟音法师哈，我没有再问他说那鹅是不是还在了啊，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 大概有两三年没有去相光寺了，但是我最近呢也从那里经过，我就很想进去看看，可是我因为有一群人哈，我们是出差有另外重要事情，大家时间不够就没有进去，我只是用我的心进去了，这两天就碰到见到他了，在这个华梵宫学院我们见面，我就想起了说他那里有人家放生哈，对鹅，这个鹅呢你讲话他大抵听得懂，过来他就来了，哎，你回去他就去了，他到大殿去，你看那除非是你这个转到那边去你的因缘还具足，或者还真不容易哦，啊，那毕竟是少数啦，所以在人间呢要好好把握人间的修行，人间很多的苦难，人间有很多我们需要待克服的地方，你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人生本来就是真辛苦的事情，哦，该怎么来啊，哦，那么你觉得辛苦是自然的，你包容它，辛苦是自然的，你不会觉得去跟他挑剔，很多内心里头的冲突就没有了。人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困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有一个困境在那里，痛苦已经存在，请这个企业就给他擦了，然后我们内心里头又对这根刺哈，极度的怨恨，所以又有一个刺直接刺在心里头，那我们就会很痛苦。对，有一个刺现在不要变成两个刺，又刺中了你的心哈，你有一些损失已经很惨了，你又把你的心又赔进去，你看这绝对是不对的啦。所以修行呢在人间是很难得的，也正因为它有乐有苦，乐的时候给你休息一下鼓励鼓励你修良一点，然后就给你有苦，是不是苦的时候就让你长进，所以是晚上的时候呢有让你休息的时候，白天有让你真正去身体力行的时候，所以都是很好的。所以人间呢哪一个时间不是好修行，但是天国就不是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在第九会哈，他会选在那么士多林选在人间啊来讲这一部经，讲第九会这一部经，讲入华界品，它是有原因的，而且在人间里头你就不断的一直参证下去的。我们上个星期呢讲到了片行外道，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讲青莲华长者，那个莲字呢错了，是莲花的莲啊。青莲华长者啊，那么片行外道就跟他讲啊，他说呢，那么这个我这里我所知道的，我只是哈自一切处菩萨行成就，那么普观世间沙弥们，你呢继续往南走，你到了广大国，你就可以找到青莲华长者。那么青莲华长者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呢？青莲华长者是到了广大国，他发现他在广大国的一个城的里头，城东呢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他问到了，说青莲华长者住在那个地方。青莲华长者住的地方是一个园林啊，就是风景很漂亮的园林啊，那么有树哈，啊，有花哈，啊，那么很美。树呢那么是茂密的啊，花呢那么这个莲华呢也开得很好的一个地方。他来了呢到这个地方呢，那么就来请教这个青莲华长者，说我已经发了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已经发了正等正觉的心了，我云何来修菩萨行，因何来行菩萨行，他还是问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青莲华长者呢就告诉他，他说我啊 我唯独只知道啊，我善别之一切诸相，以之调和一切相法。说我啊，最善于分别各种不同的香，我也很会调香。就像有的人呢，他很会调香料，很会分别这种香料。那过去我跟各位解释过的，在佛法里头所讲的香，所供的香，指的是指我们的德性，是不是？是指我们努力去修行的，我们愿意去啊实践这六波罗蜜的这些东西，都是香。那么，所以我能够善别之一切诸香呢，是善别之各种不同的香。你看，它可以善别之藏香。我们有一种香叫藏香，你看过没有？那种香，它特别的香，香的你点了以后，从这里点，外头都听得到，都可以闻得到，它很香。但是那个香闻起来太浓郁了。你会觉得啊，好像并不是很自然。其实那个藏香是指那个名字是藏香啊，但事实上我们呢是内心的世界所产生出来的芬芳，一种宁静清静跟欢喜，那个才叫做真正如来藏所散发出来的藏香。可是不只是我们散发出来这样子的藏香，我们可以在这个样子当中菩萨香，也就是我们能够去爱人，我们能够去真正去行大圣菩萨道的那个是菩萨香。我们一样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正等觉，菩萨出发心求正等觉的时候，就等于供了一炷佛香，所以也是佛香。所以香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六波罗蜜，那么就修了六炷香。我们后面这四个波罗蜜，方便、愿、力、度，这四炷香合起来就是十种香。所以十波罗蜜就是十炷香。那么我们无处不是香，三十七道品就是三十七炷香。所以任何一个东西都跟香有关。所以我们所谓调香的意思呢，是我把我们所学的种种的这些啊三十七道品啊，我们所学到的八正道啊，那么七觉知啊，那么四无量心啊，那么这个五根五力啊，这些总共合起来的这个三十七道品，我们可以把它调融起来，我们可以把它调融起来。我们呢同时在修布施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来修我们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是不是？因为舍又跟布施在一起，所以他懂得调香。也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布施也好啊，我们是忍辱也好，持戒也好，精进也好，禅定啊，智慧，无论你修哪一个，它不是单独的，它懂得调和的。我们既需要去布施给别人，可是我们也在相对的接受人家的布施，这叫做调香。我们懂得自己可以忍辱，但我们有时候也要让别人也能忍辱。你说你在你的家里，你只自己你拼命的忍辱，你没有教你的小孩子也忍辱，这就失衡了。小孩子被这样淘淘不改的甩溜，你还在那地方忍辱，你那个修到哪里去了？你不懂得调香，你还在你忍辱，你该忍的时候忍，你不该忍的时候你马上能够回应，不行，你的这件事情非得照我这样做不行，我坚持。那么他换他要忍辱，人在这个家庭里头，你要叫他，他就得忍。老师在黑板上上课，学生就得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忍着。忍着什么？忍着就是觉得坐着屁股有一点累了，那也是要忍在那个地方，那也是忍。所以现在我们彼此都互忍，你忍了我，我会忍了你，是不是？起先是忍，所以它叫调香，共同调香。所以家庭的生活，佛化的家庭，这个家庭整个都在调香，所以它善别之一切诸香，以之调和一切香法，它所调的是这些香。 不晓得各位是不是还记得，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在禅学、禅宗或者在佛法里头，通常讲五分法身相，叫五相。那么这五分法身在五相呢，在我们哈遇佛节的时候哈，在遇佛功德经上面所讲的也是讲，当时呢你给佛遇完了佛以后要供的香也是供五分法身香。那这五分法身香各位还记得吗？要记得啊、哦、第一个是戒香，第二个是定香，第三个是慧香，第四个是解脱香，第五个是解脱之见香，一共是这五炷香。这五炷香是我们供佛里头最原本最重要的这五炷香。五炷香并不见得你一定要烧五炷香才叫做供五炷香，不是，一炷代表这五分法身香，所以一炷香五份，分五份叫五分法灯法身香，是五个法身。第一个法身戒是法身，定是法身，慧是法身，解脱是法身，解脱之见是法身，五个法身啊，是五分法身香。在哪一部经典都一样，都称它叫五分法身香，它是一个共同的核心，就现香共香的核心。所以你拿了一支香在你现香的时候呢，你可不是那个香现了以后，你当然需要，当然可以求佛啦，说佛啊我求你啊，啊我今天很难过啊，我今天很忧郁啊，我今天觉得很委屈啊，啊我告诉你啊，你都知道我今天忍得很苦啊，啊那当然佛会给你摸摸头，给你摸顶啊，告诉你说你很乖，没错。不过呢也不要唠里唠叨的，您供香的时候要注意，是我到底我建立了多少戒，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建立戒，就是纪律，是不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思考习惯啊，那么好的起居习惯，这个是一个习惯，这些习惯事实上我们生活的工具啊，我们整套的逻辑思考都是这套工具，是不是？所以那是戒，你要懂得戒是一个香，一炷香，定也是一炷香，你的心里头心不定，心不定是很辛苦的呢。为什么说心不定很辛苦？今天人家讲我一下，我内心里头我就把握不住我自己的原则，哇就差了呢，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不定，是不是？人家呢稍稍的讲一下，你的心就跟着人家跑掉了，那也很辛苦啊。还有人说一个压力生十个孩，那也是很不定的，也是哈，就捕风捉影哦，那也是不定，也很辛苦，那是定。所以定这炷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呢修禅定，我们上个星期有给各位讲到心的训练吧，特别提了这个问题的。你如果在打坐的时候，你就是最主要是修坐禅，就要修禅定嘛。那你要修禅定的时候就要注意，那念头会不断的出来，你不是要想办法把那个念头一直压下去，压到一点念头都不出来，这修法是不正确的。你都坐在那个地方等着，像锁在树头底下守株待兔，你等他，看他一个念头出来就看他跑掉，你看又跑掉了，哎，又出来一只再跑掉了，但跑掉的那个念头你千万不要去抓他啊、哦。那么你看，你如果你在数息的时候，你就最可以了解了。你看你数息原来是数一再数到十，然后倒回来数，从十九八七一直数回来到一，可是你有没有发觉，你坐在那里数息的时候啊，你一数呢，一数数到三十几了，你就说：“哎，过来数到三十几。”那就是说你的心啊，一定被一个念头啊，把你牵着走，把你牵走了。那么好，数息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一开始的时候心定下来，啊，随喜也是让你的心定下来。接下去你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你从念头里头出来的这个念出来了，你就让它随它去吧。你千万不要那个念出来了，你就跟着他走，跟着他走就是你数息一定会数到五十，有的人数到了一百了才知道啊， 我数到一百啦，那你就差得远了。本来数到十就要回头了，你数到一百了，你懂吗？数习的一人，你不懂得数的人，有啊，我数到三百啊，那不对，他就是要你警觉的，从一数到十，又十回的十到一。那么有的人刚开始只数到五，一数到五，五数到一，一数到五，五数到一。那数到五的时候，杂念没有出来，没有什么杂念，很好。五数到一没有杂念，那就一数到五，五数到一，这样杂念没有出来，然后就写就一数到十，回到十数到一，没有杂念不出来。那是你用数目字来代替杂念，先把那个杂念压下来。所以数习不能当你最后调心的终究，你要接下去放下数习变随习，你就注意你的呼吸，然后就等着你的念头，等到你的念头出来了，出来了，就像你的意识之河一样，你坐在这个河面上在那里休息着，这个意识之河在那不断的流出来，你看到它出来了这流漂浮物在这里，你就让它过去吧，你千万不要捡糖啊，去捡捡，你又去抓了，你就跟他走了，一走那你就又错了。你有时候坐在那个地方，好像坐很久了，怎么老想到这个问题上面去呢？做了一个白日梦了，其实就是被他牵走的。你只有下这个功夫才行，以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才管用。一件事情出现了，我不会，我的人我被他牵走了，我的心被他牵走了，事归事，心归心，我的心从这里可以解脱出来了。所以禅定本身啊，这个同时也是我们宁静的产生智慧。所以它戒定慧这三个是三柱香，是分不开的。你看我们常有的事情我们别人对我们有一个批评，严厉的批评，那我们呢会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痛苦愤怒，甚至于要给他一击，狠狠的一击。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的心已经被那件事情把你牵走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在制造这个冲突，它的结果就是你被他绞住了。你千万不要被他系缚住，执着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别以为说我们对一个好好做事情这件事情来执着有什么不好，你一定对执着的意思没有弄得很清楚。执着就是那个念头来或外头有一个东西变成你的念头的时候，你马上被它牵着走，你自己变成奴隶，你只在骨气来看你，那你就变牛，那你就从属于魔，而不是你能化解魔，那么他一定变执着，就这样。你看这个父母亲打小孩子会越打越凶，你知道吗？老师有时候气起来打孩子的时候也会越打越凶，是什么原因？你气的时候起来一个气的念头，对自己的子女也好，你打下去，这小孩子被你打了以后，他脸很难看，他很愤怒啊，你看他很愤怒以后，你就更愤怒，就被他刺激，你再打一次，你的这一第二鞭鞭下去的时候是因为第一鞭鞭下去所看到子女的凶恶的脸的时候，你又很生气的说：“我再给你。”其实你又被牵进去了，可是这一次呢，就把小孩子打得更火了。你再打，我打你了。好了。你敢打我，就不孝儿子！我拿棍子揍扁你，我把你的腿给卡住，给你凹等。拿一个鞭子过去，啪，又把他打过去了。这个小孩子呢，一怒之下过来，他真的拿一个东西往他老爸砸过去了。这件事情，你说我们一讲说啊，这个小孩子很不孝，没错，他是不孝。但是，你这个做大人的人，你的控制自我控制的能力太差，你被这么一个东西就完全卷在那个地方，你脱不了。我们的很多的错误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很多的迷失也从这里来的，我们很多的被东西诱惑也是从这里来的。那个东西它既是定又是慧， 你只要执着的时候，你既然变成了奴隶，你怎么还有智慧呢？主人已经没有了，这已经随着随境汪千流嘛，随着境界哈、啊、汪千流，或者随念汪千流，随着你的念头汪千流了嘛，你随波逐流去了。那么这是相啊，所以戒定慧三相啊，解脱呢是什么？解脱是三个，你修完了以后，你能真解脱才行。什么是解脱？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觉得让自己觉得很心烦，内心就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你的心呢，你不觉得，你不自觉的觉得这件事情就对我的伤害，我跟他伤害我这件事情紧密的连结而分不开。有人是啊，人说气到强要把他怼破，就是硬要把他好自己快要爆炸那种感觉，内心里头怨恨积恨很深。可是你那个时候只要这么想，你马上注意说，在这个意识之河的面前，这个念头来了，这个挑战的这个念头来了，我很憎恨的这个念头来了，你要想它是你的意识之河的河面的漂浮物，它不是坐在这个河边的这个主人。你看清楚这个的时候，你会发觉随他去吧。你只要在那个时候你能够提起这个正念啊，提个两三次，他真的会过去。你会觉得心跟性啊，心跟自信会分开。第一个是心自信啊，跟心突然间分开，觉得这是心在那边搞鬼，而不是性。他现在很惨，心现在很惨，旁边很多东西都在搅拌着他，很惨。然后你一脱开了以后呢，很奇怪，那些东西呢，心只要跟你的自信一脱开一下子的时候，那个心呢，就好像离你而去。结果离你而去的是什么？是心的外坨的那一个外层的那些法尘，它好像漂流走了，随它去了。可是你的心又回来，因为心不可能离开性，只要你活着一天，心跟性分不了家，它又回来了。这个好像突然间被脱掉那一层法尘，这叫解脱，一下子脱掉了。那么现在你本来是拿了一个手套要去抓一个东西，应该是被它抓走的，可是不是，这个手套抓住了以后，这个上面有一个东西粘住了你的手套，你手伸回来的时候呢，手套跟着他走了，你回过头来，这只手呢，就是没有上面法尘的那只手又回来了，就是这个心呢，是从那里又收回来，又回到自信，跟心性又一体，又回来，这件事情是真解脱，你才能解脱那件事情。所以有些人他是痛苦了几年以后才发觉啊，他免过痛苦啊，三年下久啊，哎，他载一起啊，哎，但是要拖那么久才脱开了，有的人到死了还脱不掉啊。你看，解脱是这个道理。我们能解脱念头也是很重要的。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那就看境界一出现，你会不会被牵走？你能不能从那里解脱出来？能解脱出来，你一念往生极乐就能去；你不能从那里解脱出来，你要去哪里？你就跟着他走吧。是不是？那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反正六去在里去呀，是不是？所以你就被他牵走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个那是解脱，可是光是解脱这件事情呢，连解脱之见这个部分，连之见都在解脱，也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这些努力也是你因为之见而做的修行，现在连你需要知见来提醒自己的这个知见都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为善，我今天是为为善而为善的时候非自善，但是我现在呢，把我为善的念头都没有了，那是那真正的是贤道人啊，应斗人啊，很清闲的哈，所以叫自道无为贤道人哈，那就是他是真正的清醒的啊，无为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道者啊。他是讲的是啊，讲五分法身相。 青莲华长者呢，他是善别之一切诸相，以之调和一切相法，这个是青莲华长者。因为香的部分我们知道会调香，表示我们修行懂得自己会调，所以各位你学了佛学完了以后，他说哇我不学佛还好，我学了佛以后好麻好难过。我说哪里难过？蚊子也怕你啊呗，哎蟑螂啊不如给起来做阿公，问题真多哎，他就不懂得怎么调香了，他不懂得了。那好，那你一定会说老师，那你就说清楚一点吧。不，郑老师不愿意跟你说清，还香还是你自己去调吧，你要把它调好。这件事情我讲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啊。你也不必啊，你说你自己在修行当中啊，你说怎么去调呢？啊，你如何去调试自己调试的好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么我们接下去的一位善青莲华长者呢，他又跟善财讲，他说你呢再往下走，你呢再往南走，你就可以再碰到一位叫做传师，他的名字呢叫做婆斯罗。这个传师婆斯罗呢，你去跟他请教，他可以告诉你我只懂得调香，我也懂得这个善别之一切香，懂得调香，我除此之外我不懂别的，你还是去跟他学吧。哎，他又介绍他往南走，那他来到了这个楼阁城，来到了楼阁城，哎，终于找到了传师婆斯罗。传师婆斯罗住在哪里呢？住在海岸上的一个地方，就在船的码头的旁边的海岸上住了一个叫传师婆斯罗。他在那里的时候，有数十方来的商贾啊，在那个地方办事，因为是个港口嘛，一定是一个大贸易商。这个传师婆斯罗呢，他既是一个贸易商，又是一个很好的船长，所以十方来的这个商贾通通在那个地方办货，十方来的这个商贾呢，或者是这个船员呢，通通在这个地方，那么都围绕在他那个地方接受，在那个倾听他的说法。传师婆斯罗除了卖东西之外，还卖法兼赠送法，就是买一卖一，是你买东西呢，我就同时送你一个法，佛法教你修行。传师婆斯罗非常的庄严啊，而且呢无量光明，好多人呢在这个地方办事，也就同时呢他把这些东西啊卖给他，给他充实，给他补给，然后呢还给他说法。就是传师婆斯罗，他当善财去的时候就看到了传师婆斯罗，原来是这么样子的一回事。那么这位善财呢来跟他参访了，他说我呢就是要来请教你怎么样行菩萨行，我已经有这个发这个菩萨出发心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修行？你知道他怎么跟他讲呢？他说我啊善知哈航海，我知道星宿啊，会看这个天上的星星，我知道方向，我也知道宝库哈所在，就是这个十方大海啊，哪里哈有宝物哈，哪里哈有各种不同的这种货物哈，他都可以知道，他可以带很多人哈那去取得这些宝物哈。他也可以辨认这些宝物，他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如何去修筑这些宝物，所以呢他几乎是对于众宝无所不知啊，对于航行的路线无所不通，对于这艘船 种种的机器哈、啊，那个木头跟机器之间整个的架构啊，这些船的结构，他通通都很清楚，他做这些事情，所以带很多人到很多个不同的地方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让他们多得到满足啊！也从这个地方，我教了更多的人在那个地方去修行菩萨行。你有没有发觉，如果照这么讲的话，那么开航空公司、开海运公司的，现在他也是修菩萨行哦，是不是？那么问题是有没有真的在修的问题啊？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讲说，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行业、自己的办公场所、自己工作的场所那里，它就是你的办道场，你说对不对？所以从头到尾我没有讲过一句逾越佛法过的东西，因为这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必须有经典的依据。你看现在连空中先生、空中小姐开飞机的，通通他们都是其中这一门的、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做空中先生、空中小姐的那些人，他们能够啊、很客气的能够让客人很快的就可以到啊、很好的地方，飞机的这个开飞机的人能够把这个飞机开得很好，不要开去撞山哈、啊，这都是菩萨行啊，他都在这边修行啊，是不是？他对这些整个的通讯各方面的东西他都很清楚啊。所以传师啊，那么婆斯罗呢，他所修的方法是在此城海岸的路中呢进修菩萨大悲床行，他是用这样子的来供给一切十方一切的众生，用这样子来引导更多人学会了更多的技艺。所以他不只是自己开，他还教别人开船，他不只自己会修船，他还教别人来修船，那这不是一个海洋大学的吗？我们基隆不是有海洋大学的吗？所以这个船师里头所从他的一个航海，以及他自己的贸易，以及他对各种宝物货物的了解，对十方的了解，对天文地理的了解，对水文的了解，这些东西一方面是同时是记忆的，经典上是这么讲哦，他同时是记忆的，但同时他也是法会的，是这样讲的哦。所以我们看看吧，你说你做哪一行业你怎么不成佛的呢？所以说真的，我们读华严，说不读华严就不知道哈、哦，佛法的这种富丽堂皇。它为什么富丽堂皇？你读完那一页你就通了。不信你试试看，你如果从头到尾听完了这部华严，听完了以后，等到我来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妙法莲华经》变成好懂。它也是原教的经典，但是这两部原教的经典，这一部是很大。那一部它比较小，它等于是这个的很一个很一个更怎么样的一个用的缩影啊，它是一个圆，也是圆的经典。但是呢，你从这里读过了以后再来看那边，你会觉得他那里所讲的全啊跟实这个观念啊，全变跟真实这个问题，全变就是世间法，全变就是你每一个人的职业，每一个人的工作场所，每一个人自己要去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回应的东西，都是全变。所以说法要有全变，修行要有全变，持戒要有全变，通通都是全变。那是调香的问题，那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行业都不相同的问题，都构筑在那个地方成就了。所以我们读了这部经以后，才真正自己觉得，我们回到了觉得自己不会那么样的轻看自己，我们反而感觉到我这个工作很好，所以应该是每一位计程车司机要来听听这门课才对的。哎，因为计程车司机也算传师波斯罗这一行业的嘛，这里面没有计程车，没有，但是都是一样的嘛。所以计程车司机呢，他的工作虽然觉得他，我看他有些计程车司机他很快乐，他很欢喜啊。其实计程车司机是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抱怨， 把你这个马路挖的这个样子，让这个政府们怎么都腐败，那么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开这个车子的真正的道理在哪里了，他跑到妄里头去了，他没有在他那个真里头来了。所以我们的百工啊，各行各业都是在这个地方真正出现着的。你看上个星期讲骗行外道，是不是？那么他都可以四处每一个地方都显现出佛法出来。那么那当然这个青莲华长者他只是一个长者，他只上一条香，卖香的他也卖出啊佛法出来。所以你相信说那个敲着打铁的那个人最后他打了三年一样成佛是有道理的啊，是不是？他多么痛苦啊，要养活这一家人，养活这家人勉强也还可以糊口，那夏天热成那个样子，人一定要在铁一定要在那个猛火下烧啊，烧完了又再来打再来敲啊，你看以前的打铁的有多痛苦呢。可是这一天呢，大概他的因缘已经到了，有一位出家师父就来给他化缘，说你是不是给我一杯水啊，他就去布施他一杯水啊，顺便问他你告诉我怎么来修行呢。他说我很辛苦，我不晓得怎么样让我解脱我说今天的这么辛苦的事情，这么热赚这么一点钱这样子的生活。他跟他讲你就好好的念佛，每打一下就念阿弥陀佛一声，你去拉红古耶西尊你就念阿弥陀佛，拉一下就一声，送一下也一声，然后呢你呢这个淬铁的时候要放到水里头起铁的时候嘛，阿弥陀佛一声，那你这整个工作都在念阿弥陀佛了。所以那个打铁匠的世界就变成净土世界，一直在那里练呢。结果练了三年，有一天打铁打到了一半停下来，跟他家里的人讲我要去极乐世界了。他家里人你疯了，打铁打疯了，他真的你帮我拿个衣服，我现在啊、哦、马上就来洗澡啊。既然是这样子就是拿就是真的去洗澡，洗完了澡衣服穿好了以后，他说我真的要走了。在那个帕蒂店呢，拿起那个铁锤在上面打了三下，然后呢就用那个铁锤当他的残杖一样，当拐杖一样啊席杖一样，就住在那个地方立化。要立化之前他本来也不会写诗的，还会写一首诗叫做叮叮当当百炼成钢，太平疆界我往西方，他走了。所以打铁的一样成佛，打铁的成佛，所以打铁的能成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能成佛。我们每一个人具足佛性，我们能进这华藏讲堂，就通通都具足能成佛。所以贸易的啊，这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啊，开工厂的，通通都会成佛。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修行的问题。那么这个是传师啊，那么婆斯罗他呢住在这个海岸的地方，那么有这么多的众十方来的这个十方的这个菩萨以及啊天人欧修罗通通会跑来跟他学，这很有趣的事情啊。那么第三个是无上圣长者，他住在可乐城，也是一样，他继续往南走，到了楼阁啊，到了这个可乐城，来到了可乐城呢，那一样来参访了这一位无上圣长者。无上圣长者呢，那么他是一位在城里头，那么有一个也是在一个园林很好的地方这么一位长者。这位长者呢，他来参拜他的时候，无 上圣的长者呢，他呢是一个修清净法门的，他那当然悠闲优雅这样一位无上圣长者，他所有的一切呢尽可以在这个地方同时可以放下的，所以他这一位长者呢，那么当善财来到他这里给他参拜的时候，他看着这样子的一位长者是如此的清净，如此的清闲，这是一位长者。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清闲的长者，他代表什么东西呢？他问他说，我呢已经发了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要修菩萨行，请问我应该怎么办？他告诉他，他说给他住一切处菩萨行清净门，意思是你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菩萨行。我们刚刚讲的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不同的根性，都根据自己的如所从来的去成就自己的修行。可是现在呢，这位无上圣长者呢，他是一个时时刻刻到任何一个地方一点也不掺染的，他到了那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成就了一切菩萨行。这是一个时间跟空间的问题。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人的问题，不同的人的不同根性的问题。现在他是